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我们的当中，再次站在这个熟悉的讲台上，再次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在我们的神，和你们在一起真是好，而且也让我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虽然没有很多的言语，但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真实的同在，真是想念你们啊！这段时间，也跟大家汇报一下。也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和全家人能够回到我们的祖国特别是回到我的家乡昆明，我是来自昆明的在那边待了一段的时间，也给我有第一次机会能够很好的去了解那边的生活的状况，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很遥远真的是回去以后，我发觉我这个从高原来的人竟然有了高原反应头几天我的整个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一来不知道，后来去吸了氧气才知道，哇，原来我是有高原反应的。然后在那个度假的过程当中，没想到后面再怎么小心，再怎么小心，还是给病倒差不多病了一个星期这个的过程也让我真是体验很多，但是呢，更是让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跟我在99年离开的那个中国那个的昆明那个的国家真是完全的不一样。或许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经常回国，可能你们感受不是那么的深，但是对我来说感受真是太深。中国的变化太大从各种方面，衣食住行生活的便利曾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来到国外有很多可以夸耀的东西今天我发觉来到中国以后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了，除非夸耀我们的，除了夸耀我们的天气我们墨尔本是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以外，好像我很难找到可以夸耀。你要说技术，他那边上网的速度真是非常的快，比我们家的快多了。然后可以不用现金当我们外国人除外我们现在已经算外国人了，他们可以用支付宝，生活非常的便利，一出门有地铁，昆明也有地铁了。哎呀，整个居住的环境都让我非常的吃惊，这个的过程给我也很多的思考。而且同时在那个地方中国的文化跟澳洲不一样，澳洲你见不到什么的宣传标语我相信我们中国来的华人我们都知道，一回去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标语，而且这标语都在跟你传递一样的信息，党和政府带给你美好的生活，给你美好的前途，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样？我一下飞机第一眼就是看见社会主义价值观，然后下面是什么广州市委这样的，都是这样的落款。回到我的家乡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些繁华的背后一直在传递着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有一个全市的政府能够带给人幸福，能够带给人美好的未来。而且不单单从这些政府从党这些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的企业崛起很多有钱有势的这样的企业也在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今天给中国人带来很多的便利的。大家知道有个公司叫什么？阿里巴巴，还有一个呢，腾讯这些的公司加上苹果华为，对我们的生活真是影响到我们最细微的地方，停车吃饭什么，在那边我发觉坐飞机只要你会有那个微信什么都可以干，如此的方便。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好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那么的大，而且这些影响力好像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未来。我想问大家一句圣经每天有多少人碰？但微信每天有多少碰？你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我不用大家公开的回答在我们心底里面回答，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世俗的这些权力，这些的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大。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者，我经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好像这些左右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些的世俗的权力，这些的力量何等的明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吸引着很多人去信靠他，去依赖他，去遵循他，甚至去一起来宣传他的影响力。我想今天到世界各地的这些的华人们， 都在重新一直在讲一个强国梦，对吧？我们都听到中国梦啊，无论在国内也好，在海外的更多华人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们意识到什么呢？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信的这位看不见的上帝的全能和同在，相比起来是不是就没那么的明显，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清清楚楚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当中，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带来很大的挑战。一个，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宣称，我们来宣告，我们敬拜这一位宇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但是同时在我们看得见的生活当中的这些其他除神以外来带来的影响力又是如此的巨大。所以不难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敬拜、一起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经常关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久而久之你会发觉很多的人，我们对神的追求冷淡了，因为这很现实，神好像没有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好像神没有那么清清楚楚的来提供给你舒适的生活，你好像更美好的前途。然后是这一些世俗的权力、这些的政权、这些的公司，他们不断地向人来宣告，相信我，你跟着我，我一定会给你美好的前途。所以很多的人，或许我们开始慢慢的冷淡，来到教会，或许我们心里面也带着一种，只是一种宗教的形式，找一点心灵当中的安慰。但是我相信，更多经历过神、经历过主恩滋味的人，尽管我们面临这样的压力和挑战，我们心底里面所产生的是渴慕，我们渴慕见到神，见到和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渴慕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这位的上帝。但是很多的时候，当如果我们现在各样的挫折、各样的困难甚至疾病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位神离我们非常的遥远，特别是在我们在一再那个难处当中，我们祷告不蒙垂听，我们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我们面临各样的难题，虽然我们过了很长的时间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的时候，更是让我们心中产生这样的挣扎。我们都很渴慕我们能够有所不同，我们很渴慕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清清楚楚、真真实实经历神的同在引领。我们也渴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确实的把握，就像今天看见好像这些的政府能够做这些事情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想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经历来显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经常，我们生病我们祷告，我们说我们信了基督徒，我们很希望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凡事顺利，当我们工作或者我们人际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求告神得到解决，以此来证明这位上帝真的与我同在，以此来证明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但是每一位有挣扎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面对，都有这样的经历，现实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的时候，不一定都能够蒙神垂听，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办。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不信主的人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也同样会遇到。我们在这样的境遇当中，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来确信神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你这个爱我们充满了一切美善的上帝，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体现出来，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疾病当中，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繁杂的关系当中，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是我们心底里面的呼求。 这是我们很多人心灵当中的盼望。但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感谢这位上帝，神经常用着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我们非我们人一般的模式来向我们来说话，来向我们来启示。感谢主赐给我们圣经，感谢神给我们历史，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先贤们，给人有不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明白，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经历。今天我就想把大家引到旧约的一段圣经当中来。这段圣经当中记录了摩西和神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我们对神的渴望和如何能够来认识这位的上帝。因为在这个对话当中的摩西或许就处在和你我一样的状况当中，他和他带领的子民们，他和他带领的以色列人们，现在一种当中他们怀疑神的同在，他们找不到了神的同在，他们经历不到那个神的信实，而且在他们刚刚犯罪以后，他们还经历了惩罚，在这样的惊慌当中，他们似乎再也找不到那个好像他们以前所有的那个确据，那位开红海带他们走过这个 海的那位上帝，那个云柱火柱与他们同行的那个上帝，好像他们失去了这样的把握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来关注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来更深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来找到我们渴求的神的同在。这个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的背景啊，出埃及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以色列的历史，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比较的熟悉，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历史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引领我们如何来跟随走神走这条的道路。这段的经文，这段的对话发生在前面几次啊，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摩西第一次被神呼召上到西乃山去领受神的诫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犯了重大的罪，他们干什么？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去拜那个金牛犊，是不是？然后当摩西下山了以后呢，他不单单把那个石诫那个石板摔碎了，是吧？然后还造成什么？很多以色列人当天因此而丧命，引发了神的怒气。神对他们说，虽然接下来神应许他们，我还是要带你们到我所应许的留来隐秘的地方，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去了，我不与你们同去了，我会有使者，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去了，因为我是圣洁的，恐怕会把你们给消灭了。在这样一个境遇当中，当以色列人突然经历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面对这样的现状，神好像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引起的是何等的惊慌。包括摩西，他也知道他的百姓他们当中所有的心态，他自己也是一样，他一直从他被呼召一直都是神带领他一步一步，无论是他到埃及引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还是在旷野当中一切的经历，这位上帝都与他们同在。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担忧，摩西并没有坐在当地只是在那个苦闷当中过日子，他来找到这位上帝，而且这位被神称他为他是我的朋友，来到这位的上帝跟他来倾诉，跟他来交通，跟他来亲近。所以我们一起来留意这三段的话语，整个的对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你会发觉每一次从这个一开始，这个摩西都在一直在强调一些事情，神回答的很简略，到后面神给他一个更比较全面的回答，来帮助他更深的那个认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哈，摩西所带的一种的好像一种的抱怨，他说原来你自己曾经告诉我们的要把这个百姓领上去， 但是呢，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派谁与我同去。而且他 也在引用神以前对他的应许，神因为告诉过他，我按我的名认识你，你也是我在我眼前蒙恩的人。他问了一个，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这句话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并在你眼前蒙恩，求你顾念这国是你的子民。我把那个哈莱的红颜色的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有点什么问题吗？摩西不认识这位上帝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当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摩西是应该认识上帝的人呐，对不对？摩西被神称为他的朋友，一位唯一一个可以和神好像这样来面对面讲话的人。但是在这里，摩西的带着一种的疑惑，还不认识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思考。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敬拜，我们敬拜谁？我们敬拜耶和华，我们敬拜耶稣，是不是？好像我们都知道神的名，但是在这里，当神的同在不再以他们能够体现出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时候，摩西的问题是，原来我不认识你，原来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对神的认识，难道只是基于我们对神的名字的认识吗？这里摩西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寻求神的同在，在我们认识这位真神的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道。他在里祈求的是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好像一个的名词，就好像我们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分享的，如果把我们分享当中的耶稣耶和华换成菩萨，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和提醒。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他的道，他是如何行事的，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是如何来向这个世间，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在这个当中摩西在寻求的一个的重点，不单单只是哦，神我们知道他是这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如何行事的，他如何带领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这是今天我们都要一起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对这位上帝有多少的认识？在我们面对很真实生活选择的时候，这位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一位神要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各样我们所需要的，还是他对我们有心意，对我们有特别的引领？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摩西跟神提出各样的要求的时候，耶和华的回答都是不断的来坚信，让他来肯定，我必亲自以你去，让你安心。接下来摩西又提出一个的问题，又来询问神，又来再次来祈求神让他更深的明白如何来寻求他的同在。因为他讲，如果你不跟我们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现在人如何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且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以地面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在讲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的问题，他所引领的百姓，他所认识的，他们所认识的，他们是谁，仅仅与神的同在联系在一起。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称为基督徒？以色列人为什么称其为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奇特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好像能够享受好人世间的福乐，在这里最清楚地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乃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成为一群不同的人，一个从世界分别当中分别出来的人。而这位上帝，他说他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这些好像在世间不足为道的人，这位上帝按照他的名能够来认识我们，是这位上帝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一群不同的人。尽管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这位上帝他与我们的同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让我们来面对。我们成为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群被爱的，有尊严的，有各样各种生存发展权利有盼望的人。这样的根基不在于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家世，我们的能力，而是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招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点点的，在那个摩西的问题在一点点的深入，引领我们进入到更深入那个层面，我们对神的那个追求，对神的认识。最后他说出一句话来，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当摩西经历到神不断的应许，他也意识到这个整个人群跟神之间那么重要的关系，但最后他所寻求的，他是要寻求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彰显给他们看。我们留意一个摩西跟神的这个对话，当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其实按我们的眼光来说，很多的时候摩西要关注的是那些百姓的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它，有那么不同的意见，有那么多人软弱的人群跟着他，虽然见过神那么荣耀的彰显，你想想大河在他们的眼前能够打开，白天云柱在引领他们，夜晚火柱在带领他们，有那么大的神迹奇事，当他离开这群人一点点时间的时候，竟然这些人就会去拜偶像，会去创造金牛犊去拜。在神颁布律法的第一天，我们知道第一个神的诫命是什么？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当神颁布诫命的第一天，以色列人就犯了第一条的诫命。你说摩西在面对这个时候寻求神的同在来得到这些认识的时候，他在寻求的是什么？你发现他的目光从来不是在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上面，他来寻求的是神的荣耀。这是摩西点出我们信仰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在寻求神的同在得到那个确据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见到的是神荣耀的彰显。当我们很肤浅地讲神荣耀的彰显的时候，大家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当我们在讲神荣耀的彰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意义在是什么吗？我们明白神荣耀的彰显的意思吗？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像这地上的政权一样，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设施，能够给人各种各样的便利吗？神回答了摩西的问题。神经常用他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或许很多的时候不是按你我想象的，但是神经常回答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我们跟随主，我们敬拜他。当我们的跟随，我们的敬拜只是成为一种宗教的形式，而我们感受不到，经历不到这位神的大能，经历不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软弱，我们会陷在软弱当中， 我们自然而然没有那个力量，谈不上跟神去做何等样的见证，谈不上去传福音，谈不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能够靠着他的力量来活出一点不一样的生活来。神在这里让我们真实来明白他的神荣耀的意义是什么，他神荣耀的彰显是什么。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以为一些是一些理论的论证，一些深奥的道理。神在这里讲的，你会发觉神回答的一切的都在一个经历当中。第一个他要讲的，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美善，我要显出我一切的美善。美善是神荣耀的一个部分，特别在你我今天的经历当中，特别在我们很多有挫折有难处有疾病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似乎很难去接受和相信神，你既然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到底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求问过？还是你就离弃神？我们有没有问过？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渺小的人和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跟这位无限上帝相比较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对神真实的认识的时候，没有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迷失了，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抱怨，我们的自怜自爱，甚至会产生苦毒，让我们离弃了这位的上帝。但神告诉我们，他有一切的美善，尽管在你我的各种的经历当中，他有一切的美善。不要让我们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的方式去来理解去经历，让我们看见这位无限的上帝。其实我们都有经历，都有一点点的经历，就像这种的经历就像窥见一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美善。而且特别是神把我们这个群人聚集在一起，借着我们一起共同的生活，我们彼此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美好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但神要我们看见，让我们来接受他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所存的意念都是施慈爱赐平安的意念。接下来神有一个宣告，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刺耳，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但是告诉你，这就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可以驱使的神灵，乃是一个需要我们在他面前屈膝的这样一位的上帝。他这里告诉的我们，就是他有这样的全能，神有一切的全能在他那里，他有权柄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他有权柄赐给我们生命，收回我们的生命，他有权柄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有权柄去怜悯谁就去怜悯谁。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我们要能够谦卑的俯伏在他的面前，能够接受神对我们的主权，我们才可能来明白神的荣耀是何等一回事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与我们真实之间彼此的关系，不是单单看在别人的身上和别人去做比较，乃是看见神在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奇妙的工作，引领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而且最后神对摩西的应许，我们也听起来很奇怪哈，他说我要向你来彰显，但是呢，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能够看见我可以存活的。但是呢，神应许他，我经过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我的背，却看不到我的面。我不知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的迷惑，神为什么会讲，会这样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迷惑。换句话说，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我们很多人，这是我们的人性， 我们都很想对一切的事情有把握，我们都想任何事情我们都在我们的控制当中，我们都想有一些的确据，确确实实，特别在信神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控制，因为给我们带来安全，给我们带来舒适。但是当我们来真实跟随这位真实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张力在哪里。神这样的宣告其实告诉我们神的伟大和奥秘。作为我们人，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他，完全的明白他，而且我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更深的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那个有罪有限的人。所以神说，如果你见我的面，你没有人可以存活。我们一听都像是一个好像很暴虐的神，但神在这里讲的是他的圣洁。当我们这些有罪有限的人在一个圣洁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存活。不是他爱不爱我们的问题，就是像那个冰和火一样，他不可能融在一起。所以但是神他愿意向我们来彰显我们可以认识的那一面，在他的里面永远有奥秘的一面，永远有我们不可能认识的那一面。他的神的奥秘和他的这个不可测度的本性是彰显在圣经当中，一直在向人清清楚楚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在面临好像很多不确定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位上帝简化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安全，我们能够可以掌控的一些的知识而已。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同样在这个对话之前发生的那个金牛犊的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诠释，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危机。当以色列人跟着神见证神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摩西上山离开他们这一段时间的当中，让他们失去了神同在那种的把握，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与摩西同在，所以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当好像耶和华这个代表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失去了那种的把握。在这个时候他们干了什么事情呢？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一个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需要来敬拜的对象。尽管前面他们经历为这位上帝的带领，这位经历的大能，但是在这里他们还是希望按照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需要来敬拜这样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经常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拜偶像，造一个并不是真神的对象来敬拜。我们以为这个可以提供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可以给我们真正生活的保证。就像在今天，虽然我们不会再去造金牛犊，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政府，我们的前途，甚至是我们的子女，金钱，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然而出埃及记整本的出来其实不断地向人来表明，在人和神的这种冲突当中，不断地来表明这位上帝不受制于人的控制，他超越我们，超越我们的认知和主宰。他需要我们是一个真实的幸福，能够在得到神那么多的体示和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谦卑地来顺服他，愿意来归回他。就我们经常讲的，我们需要顺服主，信靠顺服，这是真理。所以在整个的对话当中，我们看见摩西和上帝之间这样的一个的交流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明白，当摩西带着他的人民，带着对这种神不同在的这种失去这样的感受，带着心里面这样的渴求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不断地向他们来开启，让他们来认识上帝这条的道路，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的道路如何来引领的，认识神的律例，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性情。 最后最最重要，这群人一起来经历，能够来见证神自己的荣耀。在最后的对话当中，可以引领我们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来经历和享受这位神的同在，让我们所走的路更加的踏实有活力，而不再是我们真的死气沉沉，我们充满了各样的软弱。你发觉这一切的问题，我们心中的渴求，我们内心的挣扎，最终回到这样的经文当中给我们启示的，都和我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紧紧相关。我们所认识的这是什么样的上帝，决定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经历它。所以摩西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来经历他的同在，如何能够来寻求他，如何能够来更好的跟随他。我想有三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通过摩西这样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不要停止对神的渴慕和追求。我们面临的生活是真实的，我们不去否认，我们生活当中的挣扎，我们面临各样的挑战是真实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也是真实的。但是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对神的渴慕和追求。很多时候我们想追求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赐福，但是在这里你发觉摩西压根没有提到他们生活当中的问题。当然他面临这样的挣扎，这样挑战的时候，他来寻求的是这位上帝。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仰望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跟随神那么多年，我们对神是如何认识的？你还在不断地寻求他吗？你还在不断地认识他吗？或者你对神的认识完全基于你以前的一些的经历，以前你读过的一点点的书，你现在觉得你不再有需要。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认识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意味着生和死，意味着我们的盼望，意味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谁息息相关。而且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好像我们知道他的名号，我们懂得呼求他的名号而已，乃是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位神做事的法则，去愿意和他交流，去在任何的困境当中像摩西那样紧抓住神不放，来寻求他，来认识他。这位上帝不是一个物体，弟兄姐妹，也不是一套的理论，他是一位活生生自有拥有有想法的存在。他高于我们，但他希望我们能够和他亲密的接触，我们愿意和他来交流，来认识他，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不断的反思，让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他，而不是更全面更完全。完全我们永远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他，看到他的作为。第二点就是让我们要有勇气能够去面对和接受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跟随主路道路上的一切的不确定，帮助我们不再依靠我们的感觉，不再依靠我们的那种的 feeling， 而是意识到在我们一切的疑问和挑战当中，这位信实的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他愿意来亲近你我，愿意来引领你我，愿意把他的美善不断地向我们来彰显。我们都不喜欢不确定，我们都想有各种各样的确定，但是神让我们知道跟随他的路，我们要去面对和接受，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一起能够来经历，在经历当中我们不断地能够来认识，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能够彼此的同行，一起来面对。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在摩西经历的过程当中，神知道摩西的需要，他子民的需要，他也知道他们渴望来经历 神荣耀的彰显，但是神给出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其实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敬拜的这位上帝，我们看不见他，我们也摸不着他，但是他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通过圣经，通过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经历，不断的来向人来彰显他自己，也包括这个大自然，不断的向人来彰显他的存在，不断的向人来彰显他的性情，他对人的心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盼望人能够带着信心，能够来就近他。这是信心，是让人能够见到神荣耀的途径。我们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亚伯拉罕，在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想帮助我们更深的能够来认识这个的意义。圣经当中描述，在罗马书当中记载一段圣经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焦点在神的身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得着什么。我们要来个能够经历神的荣耀，需要我们坚定的能够来信靠他，来跟随他，我们不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定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耀，体会到他的美善，经历到他的荣耀。这是亚伯拉罕作为信心之父所带给我们真实的功课，也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一起来面对。而且面对今天的这个世代，需要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来明白，特别在面对世间的权势和人的神的权柄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始终坐着为王，这位的上帝他是掌管宇宙万物，包括今天这个世界的神上帝。我们刚刚读到了一个经文啊，那个讲耶稣这个纳税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诠释。这段的经文讨论的是该不该跟凯撒去纳税的问题，但是很深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一点，是如何去面临世间的权势还有神的国度。这也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要去正式的面对，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有责任，在我们世间的责任，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忠于这位上帝。耶稣拿起来的硬币，纳税的硬币上面是谁的头像？凯撒的头像。所以耶稣说凯撒的给凯撒，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人上面有谁的形象？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当归给上帝。我们是一群神所造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忠于这位上帝。我们都有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始终要明白上帝他掌管一切。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些的政府身上，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位上帝的身上。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和疑惑，但是我们最不要做的事情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远离神，只会去拼命的要追求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神要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去寻求他。我知道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在平顺的时候我们都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很容易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这个世界的权势，有权有势的政府，有权有势的人，有权有势的公司。但是神要我们的是来信靠他。所以特别在平顺的当中，弟兄姐妹们，不要停止我们的追求，不要停止你我的聚会，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他。而在苦难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不管你遭遇各样的挫折，各样的苦难，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持续的祷告寻求。虽然不能够保证神会成就我们想要的一切， 但是我们坚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明白我们内心的挣扎和我们真实的需要，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他会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经历当中更多的来满足我们人生内心真实的需要，就是对这位上帝那个的真实的渴慕，对他临在这样的把握。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能够鼓励，神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话语，也赐给我们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都能够窥见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自己也有，作为牧者我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神从来没有一次让我受不了的。大家如果了解我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在这艰难当中，当我不放弃的时候，我都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就像今天的敬拜，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分享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我经历，但你们的经历也给我很多的鼓励，让我知道这位上帝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他，虽然有的时候甚至我们犯罪远离他，但是他从来不离弃我们，他始终用他的慈神爱所牵拉着我们。但他要我们的是不要放弃对他的追求，不要满足于我们对他一点点的认识，让我们一起能够更深的能够经历他，让他自己的道来改变我们的认识，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让那么多的先贤们，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们有我们相同的经历，谢谢你主啊，不断地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你知道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世界，你所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的挑战，我们心中的挣扎和难处，但是你要借着这一切的见证，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主啊，你是一位真实的上帝，主啊，你的行事真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你所的作为有你的权柄，但是你要向我们彰显的乃是你的美善，你要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美善，更是要让我们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难处和挣扎当中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同心来到了面前，我们祈求你，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不断地回转归向你，为着我们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愿意读圣经，主啊，我们缺席各样的聚会，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求你来宽恕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认识你乃是生命，认识你乃是真实的盼望，认识你乃是永生。求你来引领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经历你，让我们也更深地认识你的道，让我们一起能够来见证、经历、享受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